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
上一次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说到哥林多教会内部有结党纷争的问题，因为信徒自认为是跟随某一个领袖，于是结成小圈圈，攻击不属于自己的人，他们互不相让，造成教会的不和睦。
我们也说了，保罗为了教导他们脱离结党纷争的问题，所以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猜测到，事情的发生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中间那些从前信犹太教的人，或者是受希腊思想影响的人，把信主以前所接受的观念带进了教会，这些错误的观念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其实这种事情实在是在教会历史里层出不穷。一个人刚刚信主，或者是弟兄姐妹转到一个新的教会，总是不能避免或多或少会把过去已经习惯的一套观念带到现在的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在属灵方面不够成熟的话，就肯定会受到搅扰。
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为了减少这种负面的冲击，就会举办初信造就班，或者是新会友的入籍班，来帮助刚刚加入教会的人能够尽快的认识教会的信仰，接受教会的规矩，适应教会的生活。
保罗在第一章提到，犹太人要看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为了让我们容易了解当时结党的情形和保罗为什么讲这么多关于智慧的话，好不好让我们根据圣经用一个假想的情况来解释。
好啊。
这情况可能是有些犹太信徒认为彼得会行很多的神迹，证明他是神的仆人，他讲的道最接近犹太人，他又是第一个教会的创始人，所以他们坚持要跟随他，轻看保罗和亚波罗，说他们不正统不属灵。
那么另外一批人也许就认为，亚波罗讲道的口才跟能力是这么的强，他对希腊的思想是这么的熟悉，讲起道来呀，最适合知识分子了，受过希腊思想熏陶的人听得最入味，这样的传道方式才是正宗的。
而那些附和保罗的人就攻击其他的人，说他们没有良心，因为保罗是带领他们信主的，他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虽然他没有讲很多希腊哲学，可是他简单的信息是这么的有力，把基督的道理都讲透了。所以啊，跟随保罗是应该的。而亚波罗是谁？他不过是保罗门徒的门徒。彼得又是谁？他又没有到过哥林多，哥林多教会也不是他建立的，所以他们才不属灵。
最后又有一派说，哎呀，大家不要吵了嘛，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属基督的，如果不属基督就不属灵，就是结党纷争，就应该悔改，只有属基督才是对的，才是属灵的。
这么一来啊，大家彼此攻击，各不相让，于是教会就分裂了，肢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隔阂，有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见到面也彼此的不理睬了。所以保罗一听说他们的问题，就警告他们，依靠世俗的宗教和人的智慧就是离开神的恩典，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神的能力和神的真智慧。
这是前一章圣经所说的。那么在这第二章圣经的一开始，保罗就用他自己作为例子，说到他从起头就坚持不用人的智慧，只用属灵的智慧。第一节到第五节，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格林多不单是一个充满了多元主义的城市，也是一个学术思想气氛很浓的城市。我们可以想到，保罗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除了看到亚夫罗底神庙淫荡的影响以外，也看到世界各地移民带来的偶像崇拜，再加上格林多人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凡事追求智慧，喜欢辩论，他们见识了各式各样外来的宗教，对新出现的基督教也就见怪不怪，漠不关心。难怪保罗初到那里的时候是那么的惧怕战惊。
我知道有些牧师到大城市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们知道自己要向一大堆搞高科技学术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啊，心里总是难免跟保罗有一样的挣扎。可是他们效法保罗，只依靠圣灵的大能，单单的传讲基督，就产生了奇妙的果效。
是的，其实保罗是一个精通犹太宗教又熟悉希腊哲学的人，以他的学问来看呢，他实在没有必要害怕那些知识分子，他大可以用自己的学问知识去驳倒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也可以轻易地驳倒那些批评基督教信仰的人，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
我想从保罗这么谦卑地说出他心里的感受，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从来就没有以自己的学问过人而骄傲，他反而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觉得自己是这么的软弱、战惊跟惧怕。难怪他会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
是的，对于一般有学问的人来说，放弃使用世俗智慧的言语和叫人听了舒服的话，本来就是一件高度困难的事。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说话的习惯已经受了这种训练，定了型，习惯用那种方式来表达了。
对，可是保罗却做到了，他的秘诀就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用圣灵就是依靠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灵，如果不是基督从天上降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用最简单的话传达天国的奥秘，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的救恩，了解天国的道理。
是的，至于用大能，就是运用那个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耶稣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实，他的受苦、受难和钉十字架，都不是讲高言大志的哲学和追求人生奥秘的宗教所能够理解的。
换句话说，保罗是降卑自己，放弃依靠自己渊博的学问和知识，而是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依靠圣灵的大能，把自己奉献给听到的人，用最简单的话加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明证，来传讲福音的奥秘，叫人相信福音。
的确是的，保罗说他所传的是神的奥秘，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希腊哲学流行讲奥秘，他们所谓的奥秘其实就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他们要讲到玄得连自己也不明白才算高妙，才能够吸引人去追求。保罗就用他们的话说，他也讲奥秘，不过他所讲的奥秘是神启示给他，使他明白的。
也就是说，保罗所讲的奥秘跟世俗知识的奥秘、科学的奥秘、哲学的奥秘，甚至宗教的奥秘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奥秘是透过启示来的，不是人的头脑想出来的。
圣经说的奥秘，它的定义也和希腊人不同。希腊文奥秘这个字眼有神圣的意思在里面，来自嘴，意思就是闭嘴，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出来，那就不要说。可是圣经说的奥秘，意思就是有关于神的事情，过去是人所不明白的，现在却显明了。所以奥秘就不再是闭嘴，而是张嘴大声地宣扬出来。
的确不错，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也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意思就是这个神国的奥秘已经彰显了，是可以叫人知道的。
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他选择用神的方法，不用人的方法，去向那些看起来很有水平的哥林多人见证耶稣。
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也许能够用自己的学问去说服一个人，却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可是我们依靠圣灵见证复活的耶稣，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说服人，却可以叫人因为信服基督，生命被改变。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
接着这一章的第二段经文，保罗说到世人的智慧只会叫人弃绝耶稣，叫人败亡。
这一段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刚才说过了，保罗放弃用世俗的学问和知识向哥林多人传福音，因为他知道标榜世俗智慧的哥林多人是听不进这些的。可是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却说，这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讲智慧，可是他只在完全人中才讲智慧。
那么谁是保罗所谓的完全人呢？全部的保罗书信里，除了这里以外，只有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十二节跟十五节说到完全人。不过在那里保罗是劝告那些自以为是完全的人不要自满，所以那两节经文并不能够用来解释这里所谓的完全人。
所以我们就需要从这一节的上下文来明白什么是完全人。根据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说世上的智慧都没有办法叫人明白属灵的事情，只有圣灵赐给信徒的智慧才能叫人明白属灵的事情。可见这里所说的完全人，在保罗的心目中间很可能就是指信徒，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
对，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跟十二节，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意思就是说，明者越明，钝者越钝。
是的，属灵人因为有能力明白属灵的事，所以可以越来越明白。而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 所以越听就越不明白。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节，主耶稣接下去向门徒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然后就对门徒一连串讲了六个天国的比喻，来说明有关天国的奥秘。
圣经学者就称这一段经文是奥秘的比喻，因为这是耶稣向属于他的人说明天国奥秘的一连串比喻。
那么保罗在这里也是同样的说，他所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你看这里保罗说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这是指所有的信徒说的。
是啊，神在万事以前已经预定我们信徒得荣耀，这个奥秘历世历代从来没有一个有权有位的人能够解开。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拒绝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这里一语双关，一方面是指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犹太宗教领袖，另外一方面是指讲求希腊智慧的罗马人，是他们联合起来把耶稣钉了十字架的。
说完了世上的智慧，只会叫人弃绝耶稣，叫人败亡。接着从第九节到十三节，保罗就说明他所说的智慧只有圣灵能够赐给人。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三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常常有人喜欢用第九节的经文来见证神所给他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恩典，甚至有人在基督徒的追思礼拜里引用这节经文来说明信徒永恒的盼望。其实这节经文真正的意思是指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大救恩是超过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想象。
的确是的，我们人类的知识都是从眼睛跟耳朵吸收来的，所以我们的头脑啊，也充满了透过感官所得到的知识，其中有很多是错误的，或者是反对神的知识。即使不是啊，这些知识也不可能帮助人得到神的救恩。
不错，神的奥秘，神的救恩是神在永世里伟大的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的。如果不是神自己的灵启示我们，即使有神的话语，有圣经，我们世俗的小头脑也还是不能够明白的。
可不是吗？就像十二节讲的，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即使在今天，还是没有人能够用人类的智慧来理解在新约里的奥秘。
因为人的灵只能叫人理解人的事情和一部分人所存活的世界。同样的，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
所以十二节说，我们领受了神的灵，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保罗进一步解释说，这是透过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并不是一般的人 靠着人自己所能够明白的。
这么说来，保罗讲说这些属灵的事情，也就不是用人的智慧和人所指教的言语了。所谓人所指教的言语，就是用世界上的学问和世界上的话去教导人。保罗乃是用圣灵所指示的话去解释属灵的事情。说到这里呢，保罗就讲出了一段相当深奥，是圣经里一条不证自明，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
那就是14节到16节的话，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段经文是说到，只有属灵的人才有属灵的智慧，才能运用属灵的智慧。
是的，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这不领会在希腊原文有不接受、不关心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保罗用一种人听不懂的话讲一些叫人如入无里雾的道理，而是说听的人本身有问题，他们根本就认为十字架和流血明明是失败和惩罚，认为信耶稣就是一件愚昧的事。
是啊，一般人总以为啊，圣经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没有人会读不出道理来。可是我就见过有些不相信神的哲学家，他们从圣经所念出来的道理啊，实在是很可笑的。我也见过有一些不相信神的宗教家，他们把耶稣的道理跟其他的宗教相提并论，放在一起做比较，却看不见圣经里的救恩。
可见啊，只有神的灵能够叫人真正的，而且是深入的明白神的奥秘。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对门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门徒还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三番四次的明说他要上十字架，并且三天以后复活。甚至当时门徒还为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句话搞得迷迷糊糊，弄不清楚。
可是啊，等到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果然照着耶稣的应许降临，这些看起来没有希望的门徒忽然对他们从前不明白的属灵奥秘豁然开朗起来。这就证明是圣灵的大能开了门徒的心窍，把门徒改变了。
不过当一个属灵的人开始看透万事的时候，别人反而没有办法看透他了。别人不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也不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执着自己所传的神国的奥秘。
从来没有一个人拥有主的心，所以没有人可以指导神。可是真是奇妙，我们信了耶稣，反而因此有了主的心，明白了世界上的人看为愚拙的宝贝，喜欢属灵的事情，就是世界上的人所厌恶的那些事情。
亲爱的朋友，您喜欢读经、祷告、敬拜、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跟人谈属灵的事情吗？如果是的，那敬佩就要恭喜您，因为您已经是重生了。只有重生的人才会喜欢属灵的事情。
我们这次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继续和您一起查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下一次再会。
再见。Thank you.
最亲爱的伴侣，心在天天吹响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心相连，我已经